来，申命记二十四章，
申命记二十四章
第五节，
第五节。
我们上一次讲到第四节，对吗？
啊，今天我讲到第四节，你也记得没？
我们这段时间讲申命记，已经来到这一段的一大段的经文，常常都有一些繁琐的条例。
咱讲的这些经文，拢有一挂已经碎掉的迄种努力。
触及我们生活当中有些很细微的事。
可能是咱生活中一挂碎碎行代志。
我们已经多次告诉弟兄姊妹，神并不是要我们很繁琐的整天想着怎么遵守这些律例。
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上帝并不是叫咱一直在想着生活中这种碎行的代志。
神是想要教导我们一种生命的态度，一种味道。
上帝是要教示咱生活的态度和味道。
我觉得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是很宝贵的事，
所以你要聊聊这个原则，这样真宝贵。
可是有的时候为了要培养自己有某一个态度，我们有可能需要做一些定规好的事情。
但是当时你需要去做一些你规定好的事情，才能培养这种态度。
就像比方我们期待你信主以后，每一天早上都要分别一点时间有晨更灵修的生活，
比如说你信主以后每天早起都有要有一段时间来祈祷读圣经。
可是这个不是神的救恩的终极目标。
当然这不是上帝救你的这个上路尾的目标。
神其实是想要我们不间断的跟他亲近连结。
其实上帝是要我们一直跟他有一个亲近有一个个人的关系。
可是你开始的时候你有这些固定去遵守的一些做法，
但是一开始需要固定来做这些事情，叫他多
培养我们生命里面的事情。
你可以培养你生命来对要紧的事情。
你可以常常用像这样的态度来看摩西律法里面、摩西五经里面这些诫命。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的态度来看摩西这些律例。
申命记二十四章第五节。
新面积极的细菌果子。
新娶妻之人不可从军出征，也不可托他办理什么公事，可以在家清闲一年，使他所娶的妻快活。
新娶某的人唔通去交战，也唔通交代伊办什么事，通让伊伫厝内清闲一年，通让伊所娶的某欢喜。
这是一个充满了伦理考量的一个条例。
这个条例充满了伦理的考虑。
今天世界上好像没有一个国家会有这种法律啊！
我想世界上无一个国家有这种法律。
可是神借着这个，我想他想教导我们一些内心很重要的事。
上帝借着这个条例，是要教示咱心内要紧的代志。
我们上一次提到，我们神给神的百姓这些律例，常常有一个原因。像主耶稣说的，他说：“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神这样规定你们。”
主要说讲，因为恁的心真硬，所以上帝给恁这些律例。
就是因为他们心硬，所以神给他们这些规条，让他们好像很刻板的去遵守。
就是因心真硬，所以上帝给这些律例，安尼爱规定因去做。
如果他们的心柔软，能够体贴神的心意，走在神的道上，那就不一样。
如果因心软，会当体贴上帝的心意，行伫上帝的路呢？安尼都不一定爱需要这。
比方父母对孩子，
比如讲父母对伊的家里，
有时候我们给他们一些蛮严格的规定，
任何一挂较严格的规定。
你自己心里应该知道，那是因为他们心硬，你才这样做的。
你心内怎样，那就是因为你的囡仔心硬，所以爱安尼个规定。
你不觉得吗？如果他们很自然的就会做得好，你不需要给他们这个规定。
如果因自然在做了后，你不需要改规定家。
可是有些父母，他们就把他们给孩子这些规定当做好像是终极的目标。
但是为父母将这些规定变做一个上路尾一个目标。
所以有的时候到孩子很大了，长大以后，他们还是 要孩子守他们的规范、嗯、
所以孩子已经很大了，他有完爱这些孩子守这些规定。
可是神讲这些其实是希望神的百姓长大成熟，
其实上帝说这些事情是不忙他的百姓能长大成熟。
在刚刚我们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我想神想要我们留心一些事、嗯、
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个经节，上帝要我们注意一些事情。
如果你选择了婚姻，你结了婚，我想你要留心，不要让你的事业或者服事或者外面的其他的事影响了你的婚姻家庭生活。
如果你已经结婚，你就不能让事业服事呢影响你的家庭生活、婚姻的生活。
你如果不想这样，你也许应该选择不要结婚。
如果你不要这样，最好你不要结婚。
如果你选择结婚，你就应该宝贵这个关系。
如果你选择结婚，你应该宝贵这个婚姻的关系。
你要知道，圣经里面神只把夫妻用两人成为一体来说他。
你要知道，上帝将婚姻关系夫妻两个人成做一体，
他没有把父母跟孩子说成也两人一体，对不对？
他没说父母跟孩子是成做一体，
可是夫妻神这样说。
但是夫妻上帝是
这样说，所以一旦结婚，你就应该看你的配偶是你生命当中最优先的人。
所以一旦你若结婚，你要看你生活里面最要紧的人就是你的另外一半。
你要孝敬父母，但是父母不是你生命最优先的人，他们有他自己的家庭。
当然你要孝敬父母，但是父母不是你生命中最优先的人，他有自己的家庭。
你应该好好的养育照顾你的小孩，但是他也不是你生命当中最优先的人，因为他将来会有自己的家庭。
你也要好好饲养你的家里，但是他不是你生命中最优先的人，因为他将来有自己的家庭。
所以为了孩子啦，为了父母啦，把婚姻家庭搞出问题来是很不值得的、嗯、
所以你为了家里也是父母的关系写给你的婚姻出问题，这是不大理的事情。
你一定要求神给你智慧怎么样处理像这种双边的关系。
所以你要求上帝让你智慧可以处理好这些关系。
我想这段经文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要常常让你的配偶快乐。
我想这个经节有一个意思，用你要让你的另外一半欢喜，
把让你的配偶快乐放在你生命当中很优先的位置上。
啊，将让你另外一半快乐这件事放在呢比其他的事情较优先的地位。
其实神是希望我们对每一个人，我们生活上周遭接触的人，我们都有这个态度，要让他们快乐。
当然，对咱周围所接触的人，咱拢要这种态度，愿意快乐。
但是神让我们从最靠近我们的人开始学习这个，让你的配偶快乐。
但是上帝叫咱爱对上挖滚咱的人开始学习，爱让你另外一半快乐。
当然，圣经也告诉我，你不要让无论婚姻、家庭、你的配偶、你的孩子，无论是谁拦阻你来赴神福音的宴席。
当然，你唔通和这个婚姻啊，你另外一半出来边的人啦、啊，囡仔拿着你来赴这个福音的宴席。
拦阻你来认识神、信靠主，那是更不值得的。嗯、
如果好在拿着你来信靠上帝、敬拜上帝，安尼这真无得的。
但是这个之外，我们应该尽量的使你的配偶快乐。
但是那是不是这个原因，我们应该优先让你的这个另外一半快乐。
就是借着这段经文我自己做的伦理的应用，
这就是这个经节我自己所想到的这个伦理的这个应用。
我没有想告诉你这段经文就是这样解释的。
当然我不是在跟你说这个经节就是这样解释了而已，我
示范给你看一下，也许你自己读的时候哪一天你可能读出另外一些宝贵的应用来。
我不过是说到自己的看法，你自己再去读可能你也有更多的看法。
我们再看第六第七节，生命记二十四章第六第七节，
生命记的四章第六节第七节，
不可拿人的全盘末使或是上末使做当头，因为这是拿人的命做当头。
你不能用人的石磨还是石磨的这个顶端最尊等，因为这是用人的生命最尊等。
当头的意思就是你他可能跟你借钱，你要拿一个抵押品的意思啊。
尊等的是抵押的物件的意思。
主的意思是说，你如果拿那个当头，他可能无法生活了。
主的意思说，你提这的物件，这尊等，伊可能无法多生活。
第七节，若遇见人拐带以色列中的一个弟兄，当奴才带他，或是卖了他，那拐带人的就必致死，这样便将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
那主的人呢？抓一个以色列兄弟做奴才对待伊，还是将伊卖掉？抓人的就爱奉台戏，安尼就对将这个恶对恁中间除掉。
我们再跳过去读十到十三节。
十章到十节到十三节。
申命记二十四章十到十三节。
申命记在四章十到十三节。
你借给邻舍不拘是什么？不可进他家拿他的当头。
你借给你的厝边，不管是什么，袂使入伊的厝提这个尊等。
要站在外面等那向你借贷的人把当头拿出来交给你。
你就站在外面，听候给你借的人提这个尊等出来给你。
他若是穷人，你不可留他的当头过夜。
他若是剩下人，你不能留他的尊等过暝。
这里的当头是指的他的衣服。
这个尊等是他的衣
服。日落的时候，总要把当头还他，使他用那件衣服盖着睡觉，他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就是你的义了。
日头落山的时阵，爱将这个尊等行衣，可以用去领三家看，会使困。安尼，伊就为你祝福。这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就是你的义。
那个时代跟今天不一样，今天很多人一打开衣橱，充满了衣服。
迄个时代跟咱现在无同款，现在人一拍开伊的衫，都拢全是衫。
那个时代衣服是很宝贵的，
但迄个时代迄衫真宝贵。
所以你看见他们打仗的时候，掳掠的东西里面常常有衣服，对不对？
所以你看，因小姐呢，赢都刚提一挂衫来。
现在谁会去抢人家的衣服来做自己的衣服啊？
你想现在根本人会抢别人的衫来做自己的衫？
可是那个时代，有的穷人就只有一件衣服而已。
那个时代，剩下人干了几件衫了呢？
所以如果你他甚至也没有棉被，连晚上都是盖着衣服睡觉的。
伊嘛无棉被，所以伊暗时是盖一个衫来困。
刚刚我们读的经文就是在这种背景底下。
所以咱他都要他的经在都是有这个背景。
所以你读的时候不要说、哦、我当然不会这样做。
所以你读的时候唔通想讲，我当然不会这样做啊。
你本来就不会这样做，因为时代不一样了嘛。
你当然不会这样做，因为时代无同款。
可是神的道跨越时空，一直到今天还是有意义的。
但是上帝都是超过时间空间，现在有关的意义。
我想这里特别在教导人要对人存怜悯的心，对吗？
我想这个礼如礼是在教世人对人爱有怜悯的心，
留心不要让你旁边的人遇见伤损。
就是你要注意，不让你边的人受到亏损。
保罗曾经把这个话当作爱很重要的定义，他说爱就是不加害于人。
不如说爱是无害着厝边，就是
这
定义。
这是
这段经节。
罗马书十三章第十节的话，
这是罗马书十三章十节的话。
爱是不加害于人，所以爱的就完全的律法。
爱是无害着厝边，所以爱是真律法。
那是律法的总纲跟精义。
这是如何的中棍头跟中心的意，
就是于人无害，
就是你无害着厝边啊。
当然，你不要刻意的想要害人。
你当然袂使挑过一杯害人，
或者为了另外一个目的，只好牺牲别人。
而且你为了另外一个目的牺牲别人，
甚至你应该很留心的，尽量避免、尽量减少那种你无心却让人受伤损的事情。
所以我们很注意，不能因为不小心才让别人得到亏损。
那需要我们生命当中常常主动的留意这些事。
所以我们在生命里面主动注意这种事情，
不要那么本位主义，你要常常想到别人，
不能让你要自我中心，爱时常想到别人。
事实上圣经说那是律法的总纲。
事实上呢，圣经中这是律法的总棍头。
而我们刚刚后面读的那几节，第十到十三节，我觉得或许也可以应用在一件事上。
这个十节到十三节，可能也可以这样应用。
他说，如果有人 跟你借钱，那你要拿一个抵押品的时候，你不要自己进他的房间看看什么有价值的就拿走，要让他自己拿出来。
如果人跟你借钱，啊，不然到行的时候，你要去伊个所在，唔通主动入伊个厝，想要提什么你感觉较好的物件最尊等。
我如果不跟你解释，你还是读得出来那个味道，对不对？那什么意义你知道吗？
我若无解释，你应该读这经济，你嘛知影讲这个意义是啥？
如果你明白，你知道我在现在在说什么，那么我想这就是神立这些律法的主要的含义。
如果你明白，安尼这就是上帝立这律例的这个重要的意义。
我把它应用在你不要，比方你不要常常主动的要去指正别人。
所以你不能真主动想要指出别人的错误。
你要学习尊重别人的良心。
因为你需要尊重别人的良心。
你如果真的要帮助他，想办法，激发他自己去想到自己的亏欠。
你可能也在帮助他自己呢，去想到他自己的亏欠，
而不是经常由我们伸着指头告诉他犯了什么错，那样有什么不对。
不是你自己呢，一直去跟他说，你犯了这个错，犯那个错，这样。
即使是对好像我们对他有责任的人，比方像我们自己的孩子，我觉得你一样可以多一点学习这一件事。
就是你对人自己的孩子也是爱学习，爱有这种的态度。
我不是说你都不能够直接指出他有什么错来。
我的意思不是说你都不能直接说到位不对。
可是能的时候，我们尽量想办法找到一种方式，是跟他讲了以后，是他自己会去思考他不对的地方。
就是你讲出来的话，最好是给自己可以去想，去反省他自己不对的地方，
让人自己能够醒觉，自己能够知道，
就是自己的心可以给那个人自己的心可以收起起来。
所以我读这段经文，我会想到我们不要轻易的跨越界限去踩踏在别人的良心上面。
所以这段经文意思说，你不能超过这个界线，打到别人的良心。
很值得思考，想一想这些事。
我们来好好思想。
我们再看生命记24章第八、第九节。
24章第89、第九节。
第八节，在大麻风的灾病上，你们要谨慎，照祭司立位人一切所指教你们的，留意遵行。我怎样吩咐他们，你们要怎样遵行。
太过的歹镜头，恁就真细致。这些利未人一切所教示恁的，就照安尼来行。我所吩咐因的，恁就执守来行。
当纪念出埃及后，在路上耶和华你神向米利暗所行的事，
爱纪念。出埃及以后的路呢，耶和华你的上帝向这个米利暗所行的代志。
圣经有的时候用大麻风这种灾病 leper 来讲到人的罪。
圣经用这个太高这个病来讲到人的罪。
我想那是在讲到是一种比喻啊。
这是一种比喻。
我不认为神会认为。人长了大麻风是一种罪。
我想上帝不会感觉说一个人有太过病是一种罪。
我也不认为神会用疾病来定义我们人的是不是讨神喜悦。
我相信上帝也不是说一个人破病这样上帝就不欢喜，并不是这样。
我想圣经提到大麻风的时候，是着重在他所隐喻的罪上面，罪才是神在意的。
所以这个太高的这种病是在比如罪，上帝真正讨厌是这个罪。
可能这是为什么神提到米利暗的原因，那是摩西的姐姐。
所以呢，上帝有说到摩西这个米利暗的事情，
他带头回谤摩西，
因为他大头呢在回谤这个摩西，
后来神就让他长了大麻风，
后来上帝给他有这个胎哥
七天吧，
他
后来就好了，
这个病七天后来好了。
你想想看， 注意这件事哈，对，会影响你，会影响你想到疾病啊这些事情的时候的观念。
哎，影响到你对这个病还是其他代志的观念。
米利安并不是因为长大麻风被神责备，对吗？
米利安并不是因为有这个泰哥和上帝责备，
他是因为犯了罪而长大麻风的。
他是因为犯罪，所以有这个泰哥的病。
神责备的是他回谤摩西这种不尊重权柄的这个罪，
所以上帝责备是因为伊诽谤摩西无尊重这个领袖的罪，
而不是因为他长大麻风。
所以不是因为伊有泰哥在责备伊。
下一次你碰到人家有病，不要轻易的认为那一定是神给他的审判。
所以阿盖丁的看的人破病，你唔通感觉伊是拄着上帝的审判。
我们再看《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四、十五节。
新命记是在四章十四节、十五节。
我很希望这些繁琐的条例，你自己可以读出它的意义来。可是我们讲的就是给大家示范一下，让大家学习。嗯，这个不用翻身。好，我继续讲。十五节，困苦穷乏的雇工，无论是你的弟兄，或是在你城里寄居的，你不可欺负他。
困苦，送乡的请工人，无论是你的兄弟，是你城内面哈，寄卡的出外人，你唔通欺负伊。
要当日给他工价，不可等到日落，因为他穷苦，把心放在工价上，恐怕他因你求告耶和华，罪便归你了。
哎，当日给伊这个工钱，唔通听候日头落山，因为伊善吃，所以将心呢放伫这个工钱顶面，恐惊他伊因为你来求告耶和华，罪就归你呀。
显然，这个也是在教导人要常常站在别人的立场，进入别人的感觉里面行事为人嘛，对不对？
这嘛是咧教世人讲，你爱常常徛伫别人的立场，进入别人的感觉内面的这种条例。
这里在教导的人，他们不会因为今天没有拿到工资就活不下去，所以他有可能不会想到有别人是这样，
因为呢，这个主人可能伊无想到讲，伊会请工人呢，若无摕到今天的工钱，伊就活袂落去。
你有没有常常站在别人的位置上想？
所以咱需要。站在别人的立场来想别人的，
进入别人的感觉，
你进入别人的感觉来对，
那个叫做怜悯同情，对吧？
这就是怜悯，就是同情。
因为有一个字讲到这个叫 compassion，
英语的字是 compassion。
那 passion 是讲到我们的感情啊、情绪啊这些是 com c o m 这个英文字是一种共有的意思对吧？
所以英语的字就是讲，你爱跟别人有同款的迄种感觉感情。
他帮我解释了。哦，所以 compassion 就是 come 加 passion， 就是你跟别人有一样的感觉。
所以你跟别人有同款的感觉。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生命哲学，我们应该要常常学习这个。
这是真要紧的一种生命的态度，咱来学习。
你如果不知道我在说什么，很可能你活到现在这个年纪，都一直都只想到自己。
如果你唔知影我咧讲啥，你可能你活到现在，你拢是活着家己来对呢。
以为人生就是怎么样，我过得让我觉得舒畅，觉得好，觉得愉快就好了。
你个干嘛人生都是我过了真好，安尼就好。
你对于另外一种更奇妙的喜乐一无所知，就是常常留意别人的需要。
你对另外一种快乐，你拢无明白，就是时常体贴别人的需要。
特别是穷乏人，
特别是善恰人，
这个有的是指的物质上贫穷的人，
有时是物质上善恰。
在今天这个时代，尤其在台湾，你也需要常常注意到有一些人在心灵上贫穷的人。
但是台湾，你要嘛注意到，真侪人是心灵真善恰。
如果你能够以体贴别人为乐，那就是律法的敬意了。
所以呢，你讲呢？会当体贴别人，真最快乐的代志，这就是律法的精义。
再看《生命记》二十四章十六节，
《生命记》在四章十六节，
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
唔通因为囝来和老爸死，也唔通因为老爸和囝死，大人就为着家己的罪来死。
我觉得这一项条例已经很有新约的精神了。
我感觉这个条例已经真有这个新约的精神。
可是你知道，自古以来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类似这种观念、这种做法，就是要把父亲犯的错，好像会给予他的后代。
如果再一来呢，差不多每一个民族拢有这种呢，老爸做诶团体这个要牵拖也加存在这种观念。
无论是在可见的物质的这个领域里面是这样，在属灵的灵界的领域里面也会有这种观念，认为祖上会牵连后代的子孙。
没关系的，不急。啊，是这个灵界方面，拢有这种观念，就是感觉讲，你做这样的代志呢，会影响到你的后代。
可是摩西的这个律法，我说他有新约的精神，因为他的意思是每一个人要为自己所做的负责任。
但是摩西这条例是跟人讲，每一个人要为着自己所做的代志负责任。
而且就到这里为止。
但是就到这为止啊。
所以你不需要因为你有不好的父母，你就觉得你注定不好。
所以你不需要因为你的父母不好，你注定说我就不好啊。
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亲自去认识神。
那每一个人是需要亲自来认识上帝，
亲自走上神要我们走的这个一生属天的道路上。
亲自呢，行在上帝让我们的这个属天的道路。
我喜欢英国的斯百克弟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条属天道路的先锋。
英国这个 Spark 听着讲，咱每一个人呢，其实拢伫这个属天的道路，拢行伫头前的行了。
当然，父母怎么样，还是有可能影响儿女。那是指着，比方你塑造的家庭的环境，你给他的教养。
当然，父母嘛是会影响到家里，特别是你好业这个环境、家世家拢会影响伊。
但是我觉得你完全不需要觉得，好像那里有一种咒诅、一种属灵的力量，你因着父母是这样，你就非要承受不好的东西不可。
但是你唔通讲讲哦，这种一种属灵的咒诅，有一个属灵不好的影响的，一直留底下影响我，你无需要你想。
很遗憾的，今天有时候在教会里面，有人甚至把这个当作重要的教导。
真可惜的是，现在有教会将这种观念当作一种要紧的假事。
可是不要，可是不要说基督立的新约，就是在旧约时代，摩西都给了这样一条律例。
所以你看，唔那是新约，参古约，摩西冇这种的律例。
你不需要认为父亲做的一定会牵连到儿女，
所以你唔通刚刚讲老爸所做会牵拖着伊的子孙啊。
如果这是神说的，那就很有力量。他掌管一切的奇门遁甲，所有你想到的事，天文地理他都掌管的。
所以你也知道，上帝是掌管一切迄奇珍奇怪属灵的奥秘，但是上帝拢咧掌管，
对吧？这是神说的，对吧？
因为上帝伫伊的律例安尼讲。
我们继续看《申命记》24:17-22。
17节，
你不可向寄居的和孤儿屈枉正直，也不可拿寡妇的衣裳当当头。
你唔通冤枉迄个嫁卡的出外人甲孤儿，也唔通摕这个寡妇的衫做准等。
现在多的是有孤儿寡妇，都是很有钱的。可是古代不太是这样哦。
现在寡妇孤儿拢有会真有钱，但是古早人唔是安尼。
要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神从那里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你就纪念你在埃及做过奴仆，耶和华你的上帝对下将你救赎，所以我吩咐你安尼做。
你在田间收割和庄稼，若忘下一捆，不可回去再取，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这样，耶和华你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
你的田里收割五谷，那未记你一束的田里，唔通登去提，爱留好，即个嫁卡的出外人甲孤儿寡妇，安尼耶和华你的上帝要伫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给你。
你打橄榄树枝上剩下的不可再打，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拍这个敢那球球机顶面村呢，唔通个拍，爱留好架开加高二刮胡。
你摘葡萄园的葡萄，所剩下的不可再摘，要留给寄居的与孤儿寡妇。
你搬葡萄园的葡萄，所村呢唔通个办，爱留好这个架开出寡人加高二刮胡。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这样行。
你也要纪念你的埃及地做过奴仆，所以我吩咐你安尼做。
所以再一次，神教导他的百姓。要有恩慈，眷顾贫穷人、有缺乏或者弱势的人，对吗？
搁一摆，你看上帝驾驶的百姓对人爱有恩慈，你爱看过遐个善且有欠缺，还是软弱的人。
所以使徒才会说，所有的律法都包含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的。
所以使徒讲，所谓如何在用一句话来代表，就是爱别人亲像自己。
这里不只是提到你不要欺负孤儿寡妇，还要主动的对他们有恩慈。
加那讲到你唔通欺负遐出外人甲高级寡妇，而且主动对因好。
你应该生活中常常留一只眼睛，留意你身旁有没有孤儿寡妇。
所以咱生活内底注意咱的周围是不是有高级寡妇。
我已经告诉你，不一定是真正的孤儿寡妇，而是像古代的孤儿寡妇一样有需要的人。
我讲的不是讲伊真正的身份是孤儿寡妇，那是亲像古早只有需要的人。
你知道《路德记》记载了一个，神的百姓遵守这个条例的很甜美的一个故事。
你知道《路德记》就是咧记着上帝百姓怎样尊敬我头拄啊讲的这个路德真水的故事，
就是大卫王的曾祖母路德。的故事
就是大比王哦，伊的曾祖母是啥？
曾祖母是吗？
查甫祖是不是？是不是查甫祖？诶，故事老爹给故事。
这个路德跟着婆婆从摩押地回来的时候，他们一无所有。
老爹家也大概等来接摩押，对摩押的登去。迦南地孙呢，伊虾米拢无啊？
可是神给他恩典，正好那是收割的季节。
但上帝可以稳定，迄时都还是收割的日子。
可是神的恩典还需要人愿意跟神合作。
但是上帝的稳定是需要人跟合作的。
那里有一个有钱的人，他有很多的田地，
波阿斯有钱人。波阿斯伊有真侪产堆，
有一些工人正在帮他收割。
我就看工人咧收割。我讲，
他没有要工人，收割的人完全不要遗落谷粒在地上。
伊无叫工人讲，你来收了真完全，唔通落一挂我讲的堆上。
你知道今天有很多特别有钱的人，他们就特别的节省，对不对？
因为咱今天有一个有钱人拢特别省，
在某一些情况里面是特别的吝啬。
所以你这块金钱真客气了。
有时候我们可以这样了解，就是怪不得他会有钱，
我怪也有钱。
可是在这里，波阿斯不是这样。
但你讲波阿斯不是安尼，
他能够富有不是靠这个，而是神赐福给他。
也富如不是靠家己，是上帝赐福也。
而神赐福给他，有可能跟他怎么做有关。
上帝是安尼赐福伊，当然跟伊的做法有关系。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拿着律法书照着去做。
我唔知啊，伊是唔是一直咧读这个律例咧、条例啊，然后叫人去做。
也有可能他并没有读过那个律法书。
冇可能伊并无读过这个律例。
可是很自然就觉得应该这样做。
但已经主人伊就刚刚以爱安尼做。
他容留有一些孤儿寡妇、一些穷人在他的工人后面拾取他们收割没有收割的完全的那些。鼓励。
伊温存一挂高级寡妇，剩下人伫伊工人后边呢，捡一挂迄个工人无收起来。
那天他看到来了一个新的妇人。
迄天伊看到有一个新的妇人人来啊。
他有听说关于这个妇人的事。
伊冇听过这个妇人人的代志。
所以他知道他们一无所有。
所以这样因实在什么拢无。
所以他就私下对他的工人这样讲。
所以呢，伊就甲伊工人安尼讲。
他在我们后面捡麦穗，你不但不要斥责他，你还好。不要让他注意到，有时候偷偷的抽一点麦穗丢在他的前面，让他拾取。
伊讲嘛，伊这里 甲工人讲，伊伫你后边咧，捡这个垃圾时阵，你唔通骂，而且你爱个偷偷啊，卖互伊注意到时阵咧，将你收过来再垃圾抽一挂起来，落伫头壳回捡。
你不觉得这个故事充满了教育的味道？
你不刚刚这个故事真有教育的意义不？
这个人行善，而且尊重到别人的自尊心，对吗？
伊这个人呢，伊最好代志，但是伊也注意到别人的自尊心。
他不但遵循了律法上这些话，
伊不但是遵行律法这话，
还做得更多一点，
而且做了更加多。
律法并没有规定要多抽一些给人家，
因为律法并没有规定讲你还对你的这个我个提抽一挂给别人扣安尼。
可是你不觉得吗？你应该觉得熟悉的，因为那是我们的主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讲登山宝训的时候教导的法则。
但你有感觉这就是主在白上时阵哈，以讲在旧山所讲的这个驾驶的内容。
有人要这个，你不但给他，还多给他别的。
如果有人要求你给什么，你不但给他，还要给他。
有人要求你做这件事，你不但做好了，还多做一点事。
有人要求你做这件事，你不但最好还最超过他所规定的。
你知道这叫天国的原则，
这就是天国的原则。
天国的子民都应该像这个样子，
所以天国的百姓都应该是按你这个。
你想要进天堂，最好学习这个样子。
所以你想要进去天堂，你最好学习这些事情。
那就是律法的精义，
因为这就是律法中心的意义。
好，我们再看二十五章，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二十五章第一节到第四节。
人若有争讼来听审判，审判官就要定一人有理，定二人有罪。二人若该受责打，审判官就要叫他当面伏在地上，按着他的罪照数责打。
人若有冤家来对审，审判官就爱定义，定义人罪义，定歹人有罪。歹人若应该受拍，审判官就予伊拍伫地上，叫伊的罪叫笑牙拍伊。
只可打他四十下，不可过数。若过数，便是轻贱你的弟兄了。
独独通拍伊四十下，唔通过少牙。那拍伊过少牙，就是轻看你的兄弟。
牛在场上踹鼓的时候，不可拢住他的嘴。
牛在抡五谷时，唔通拦伊的嘴。
这些条例当然也表达了恩慈，可是另外一方面表达了神的公平。
这些条例呢，表明上帝公义，也表明上帝恩慈。
人犯了错，要施以相配的惩罚。
人犯错，你当然要实行该三倍这个刑罚。
公平是圣经里面看重的东西。
公平本是圣经看重的物件。
比方你在财务上占人便宜，买卖不诚实，在待人处事上没有公平，都是神看不上眼的。
如果你在财米顶面要占人的便宜，你买卖呢无诚实，你对待人做代志无公平，这拢是上帝看袂就眼的。
你不要因为整个大环境都是这样，你以为你这样做没什么关系。
你人刚刚讲啊，别人拢按你嘴，我按你怎么把紧？
我相信神非常在意这个。
我想上帝真在意这，
因为他在圣经里面那么多次提到这个。
因为在圣经里对真嘴拜公的家，
你自己心里面应当有一把公平的量尺。
你自己心里面应该有一个公平的尺。
那不是说你自己觉得对的哦。
不是你自己感觉对的，
公平不是那个意思啊。
公平不是这个意思哦。
你要公平，你就要想到更广的面。
你若想要公平，你要想更加大的面。
一个你自己的亲人，你喜欢的人来跟你讲一件事，你不能只听他的，因为他牵涉到别人的事，除非你也听别人的，否则那不叫公平。
比如说你自己真亲的一个亲人来跟你讲着别人的事情，你不能跟他听他所说的，你也要听另外一边的话。
你不要让你的利益或者你的自私，或者是袒护自己人，或者是袒护你喜欢的人，来影响我们行事为人。
你不当好这个利益主事，还是你要保护自己人、自己家的人，来影响咱做代志对待人的方法。
这是要时刻拉住自己的东西。
所以你要一直有这个公平的手。
我说你心里面要自己有一把公平的量尺。
你自己心里面一定要有这个公平的一个 笑。
很多人的事，我们并不需要去量他了。
当然，真侪人的代志，你无需要去量伊。
我是指的来到了我们的面前，而且是我们的责任该做的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留意有公平。
我的意思讲，有人来催你处理代志，啊，这是你的责任，你要处理时阵，你要注意公平。
我们再看第五节，《生命记》二十五章第五节。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不可出嫁外人，她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
兄弟呢，当这大死一个无囝，死人的某别使嫁给外人，伊丈夫的兄弟爱尽弟兄兄弟的本分，娶伊做某，甲伊同房。
后面提到说，如果这个兄弟他不肯尽他的本分。
阿平一讲哦，那是这个丈夫兄弟不爱尽本分。
第九节说，那哥哥的妻就要当着长老到那人的跟前，脱了他的鞋，吐唾沫在他脸上，说：“凡不为哥哥建立家室的，就要这样待他。在以色列中，他的名必称为脱鞋之家。”
阿兄的某呢，就爱当这个长老的面前呢，到进前到迄个人，烫伊的鞋啊，配嘴暖伫伊的面讲，既然唔为阿兄。建立家室的，拢爱安尼对待伊。
这个律例其实有点奇怪，对现代人来讲，不太容易被人接受。
这个律例稍微奇怪，现代人不容易接受。
所以，我相信神的这些律例都不是一个终极的法规，而是教导我们学习一些里面所包含的经义，我们的态度。
所以我相信上帝律例不是一种。最爱的目标，那是让我们学习一些生命爱有的态度。
可是旧约神立了这样的律例，
但是古约上帝立这样的律例，
这是另外一个在路德记里面你看见神的百姓实行者的律例。
所以他都要读这个律例在路德记，我们看到他们怎么实行。
当波阿斯在考虑要娶路德为妻的时候，他用到这个律例来留意说应该优先考虑这个的另有其人。
波阿斯伊想要娶路德做某时阵，伊想到这个努力，所以伊感觉伊需要先考虑到另外一个较有权力来娶这个路德的人。
很可能拿俄米的先生有亲兄弟，
可能是这个拿俄米的先生有亲兄弟。
也许他们应该优先做这一件事。
因需要优先娶这个老爹了。
波阿斯跟他们可能也有亲戚关系，但是有说不定是表亲、堂亲。
波阿斯跟有关呢，可能是表兄弟还是堂兄弟那样了。
所以他说，有一个人比我更亲，应该他来做这个事。
所以伊讲，有一个人比我更加亲近哈，伊需要做一件事。
后来那个人不愿意，
但是后来那个人不愿意，
所以才有后来的故事。
所以叫后来有发生的事情。
那个人不知道他错过什么，
那个人不知道他错他失去什么事情，
因为他将要成为大卫王的祖父，曾祖父
因为他做一件事，他就变成代币的阿祖。
而且他们虽然实行这个条例，你看见已经有一点变化了。
虽然他实行这个条例，但是有小夸变化。
那不是由别人去脱他的鞋子吐唾沫在他身上，他不要人家吐唾沫在他身上，干脆自己先脱下鞋子来。
伊不爱别人烫伊，所以自己先烫伊。
这都是路德记里面记载的，如果你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去读一下路德记吧。
这东西路德记所记的，你若唔知道我咧讲啥，你自己过去读。
这个条例在新约的里面是新约圣经里面出现过，你记得吗？
这个条例伫新约嘛有出现着。
有一些撒都该人，他们想要来为难耶稣。
有一些撒都该人要跟耶稣客气，
他们想要证明没有复活这一件事。
他想要证明说没复活这件事，
所以他就用这个条例编了一个故事。
他就用这个条例编一个故事。
七个兄弟，
说有七个兄弟，
老大结婚，
老大结婚，
没有孩子死了，
没孩子死去，
老二就娶了嫂嫂为妻，
老二娶阿嫂，最后
孩子死了，
也没孩子，
老三又娶，
老三也又娶这个阿嫂，
一直到第七个，
一直传到第七个
都是这一定不会发生在今天了
这绝对不会发生在今天
如果来到第三个早就那个妻子就被认为是克夫对不对谁还要嫁去啦
人就感觉说这个太太是克丈夫的
所以撒都该人他们发明了这个故事要来为难耶稣
撒都该人发明这个故事要来克跟耶稣客气
他说你们说有复活那复活的时候这个人是谁的妻子呢因为他七个兄弟都娶过他
你们说有够我的事情如果这七个人如果都够我到底这个太太是哪一个人的母
我今天开会的时候提到当你趾高气扬的时候你是不会眼睛看得清楚的啦
我也在有说过如果你那是想骄傲，你目睭其实拢看代志看袂清楚。
他们根本不懂这些事，
所以因实在唔捌这些代志。
主耶稣跟他们说：“你们这样说是因为不认识神，也不明白圣经。”
耶稣讲：“恁无认捌上帝大灵，嘛无认捌圣经。”
他说：“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
伊讲：“国外时阵，人无娶嘛无嫁。”
不，因为主耶稣讲这个话。又给后代有一些人心里很多的束缚，
但是耶稣讲这的代志之嘛，和后代人拢心里感觉得到束缚。
他们以为他们那么爱他们的丈夫，他们丈夫死了，有一天大家到天堂去，他跟丈夫会变成陌路人。
你了解讲啊，我哈尼爱我的丈夫，我的丈夫死去，安尼将来的天顶，我们是不是变作情分人？
神只是说没有。不再有婚姻，没有夫妻关系，并不表示没有爱，对不对？
上帝是讲无这个婚姻的关系的将来啦，但是并不是讲无这个爱的遐。
我相信在天堂一定每一件事都比地上好。
我相信在天堂每一件事拢比地上搁较好。
你在天堂，你在地上，无论尝到父子的爱啦、朋友的爱啦、兄弟的爱啦、夫妻的爱啦。在天堂你一定要经验的更好的你应该要相信这个
你在对象你若享受到你老爸的爱啦婚姻里面的爱啦还是你的朋友亲戚这些爱将来在天顶已经这个爱更加甘甜
所以主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给你们立这些条例
这个圣经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所以给你们设立这些条例
你们心硬你们的骄傲所以使你们看不清楚这些事
就是因为心硬到骄傲所以没法看清楚这些事情
让我们今天不要心硬我们能够看出律法的精义来
所以我们心不贪硬可以看到这些条例精义中心的意义来
这些都是神的古道
这都是古的路
真正的古道是要带给我们安息的，
所以你真正哈，走在这个旧的路，你的心就安歇。
你还记得我们这个系列讲的话吗？
你还记得我讲这？耶利
米书六章十六节的话，
我咧讲这道，就是讲着耶利米书
六章十六节，
六章十六节，
要寻访古道，这样我们心里就会有安息。
就是你爱查问旧的路，安尼你的心就安歇。
有人说，你如果跟一位老朋友谈话。就会让你有机会知道你的生命改变了多少。
有人来讲，你跟一个老朋友讲话，会让你知影讲你的生命改变偌济。
摩西要人寻访古道也是这样。这世界从这个世界推陈出新，琳琅满目的橱窗上，把我们的眼目转移到神自己身上。
摩西爱咱查问古的路，就是咱唔通一直和世界新出现的做做物件吸引，咱的目睭要放伫上帝古的路。
移转到神自己身上。
目睭要放伫上帝家己身上。
这也会帮助我们查验我们的生命有多少的长进。
安尼对帮助咱查验，咱的生命有偌侪进步。
你知道生命有长进啊？我换一个。方式讲，如果生命没有长进，人就比较容易要追寻那些新奇的事物、刺激的东西啊。
你知道人的生命若无长进、无进步，伊就想要追求一挂较刺激的新的物件。
生命真的有长进，人就会越来越不异于外物，不受 环境、其他人事物的左右。
你的生命哪路进步，你都不会受到外面的代志来影响。
我们总是会有一个安息稳固的灵，
只能来对拢真平静安息。
我想结束今天的讲道。
我要继续今天的讲道。
可是我读几段在 Thomas Kempis 写的《效法基督》里面，他提到我们的本性、我们的老我，跟神的恩典是那么不一样的。
有一本书叫做《效法基督》，这个金碧士伊讲一挂话，讲到咱的本性跟稳定的区别。
他说：“本性不愿意负顺服的恶，恩典则乐意顺服，被操练，渴望被神征服。
讲咱的人的本性无愿意排这个顺服的担，但是稳定又欢喜顺服受操练，唔忘佛祖来征服。
本性只求要从别人得利益。”恩典却追求使众人得利益。
本性干那想要对别人得到利益，稳定要追求和众人得到利益。
本性是懒惰的，恩典却欢欢喜喜的寻找有意义的事去做。
人的本性真平淡，但是稳定是欢喜去找有意义的代志做。
本性盯着流行摩登的事来追随，恩典会注意永恒的事。不异于外物。
本性一直对流行，稳定注意永远的代志，无要做物件的奴仆。
本性是贪婪的，喜欢拿取；恩典则知足，而且乐意分享。
本性真贪心爱提，但是稳定容易满足，愿意跟别人分享。
本性使人为了世界上的事忙碌奔跑，恩典则驱使人来亲近神。追求美德，
本性让人干那一直为世间的代志咧无用，但是稳定会引带人来亲近上帝，追求品德。
本性只喜欢亲人与好友，以出身尊贵的家族为傲，尊崇有权有势的人。
本性干那介意亲人个好朋友，以伊家己的出身尊贵的家族来夸口，尊重有权势的人。
恩典者人人都爱。包括仇敌，不在意阶级出身，喜欢穷人过于富人，喜欢单纯的人过于权贵，注重诚实与德性过于成功。
但是稳定是爱每一个人，包含修德，不在意人什么阶级出身，以介意善恰人超过好野人，介意遐单纯的人超过有权势的人，注重诚实甲品德超过成功。
本性靠自己的力量，恩典则依靠神的力量，懂得等候神。
本性呢，靠自己的力量，稳定是挖靠上帝的力量，知影爱听候上帝。
本性渴望被人注意，奋力挤到聚光灯下，恩典则想被神注意。
本性是一直想要让人注意啊，都一开人注意了，拍拼争取迄个所在。但是稳定呢，是想要让上帝来注意。
本性渴望知道别人的秘密、内幕的消息，可是恩典追求那些有益于灵魂的事。
本性就是爱知影一挂秘密，还是内幕的这个消息。但是稳定是追求对灵魂有好处的代志。
我们来唱一首诗歌，继续讲到这一件事。宣道诗27首。